首先要多谢这个国语部的长老跟这个余牧师又容许我来这里跟你们分享神的话语。今天要道个歉，我讲完了道就要到这个粤语部。我们今天有这个两位的弟兄这个姐妹弟兄姐妹，他们会这个受洗。今天我要跟你们讲的一个信息是叫这个热约新书都传扬基督的救恩，一个很奇怪的题目啊。为什么我会讲怎么样的一个题目？因为我在这个收集我以前做工的这个文件的时候，就发现了有很多很多太空的还有这个宇宙的这个图片。我的人生上半场是这个研究用红外光来这个侦察这个太空和这个地球。要用红外光的话，就要用低温，要用这个冷却的系统。这个图片是用这个 SpaceX 的人造卫星拍摄的。这个 SpaceX 的这个冷却的系统就是我这个设计的。那如果是设计的不好的话，就出现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侦察期的长短就是跟这个冷却的系统有很大的关系。你不能这个保冷温的话，那你的侦察期就很短很短。在这个 SpaceX 以前有两个这个人造卫星 Iris 跟 Kobe， 他们这个侦察期这个 NASA 要的这个要求是一年，到了10个月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到这个 SpaceX 的时候，相信 NASA 给他们的压力也很大，要在外面请一个顾问。这个 SpaceX 的这个侦察期，这个 NASA 需要是2年半，这个实际的侦察期是差不多6年啊，5年零9个月。那你看见我很喜欢我以前的工作，是不是？那但是我更喜欢的就是现在能够全时间的来侍奉神，我是非常非常感恩，这个是莫大的荣耀。那我们看见这个图片是非常非常的美丽，用红外光拍摄的非常好看。那令我想起了一节的经文，这个经文就是诗篇19篇第1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个一般的这个解经家他们都说是有关神的这个创造，是不是？在这个创造就是述说神的荣耀。但我们看一看在圣经里面有一件事是比这个创造还要重要，就是今天要讲的救恩一件事的重要性在这个圣经里面跟它的篇幅是成正比的，是不是？那我们看看这个创造在这个圣经里面这篇幅有多大，就是创世纪1章，是不是？还有就是以赛亚书、诗篇，还有就是约伯记几节的经文，尽其量你还就这个算这个新约有这个哥罗西书，是不是几节的经文就没有了。神的救恩呢，全本圣经都是有关神的救恩，是不是？所以如果这些经文是讲这个创造的话，如果是用在这个救恩上更加不得了啊。另外我们看这个代价，神这个创造的代价有多大。在诗篇33篇告诉我们神怎么样创造，他说有就有，是不是？他命立就立，非常容易用嘴巴来这个创造。救恩呢，这个代价非常大，他用了他自己的独生子来这个换我们的救赎。所以我们看见如果这些经文是讲这个创造的话，救恩就有更大的这个荣耀。救恩是什么？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2到4节告诉我们，救恩就是神差派他的独生子来到这个世上道成肉身，是不是？变成人变成个这个婴孩，在马槽出生，然后大了之后就替我们赎罪3天之后就是复活，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 但我们看这个，在这个宇宙，在这个天空上，一定有什么这个关于神的这个恩典，这个救恩是比这个创造还有大的这个荣耀在里面。我怎么样会这样说的？我们看见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就是诗篇一章十四节，是不是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期日子年岁，是不是？那我们看见真的能够分昼夜，我们看见太阳出来还是白天了，是不是？看见月亮出来就是晚上。那我们看见这个天空的这个星星的这个不同的位置，我们知道是什么的节期，什么的日子，什么的年岁。但不要忘记了还有一点，就是怎么样，这个也是一个记号。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星星、月亮、太阳都是神的记号，在他的救恩也有记号我们看见其实在这圣经里面已经是告诉我们了，马太福音两章一到二节怎么样说，他说基督的诞生有什么事发生这个东方的博士看见什么，看见有星星，是不是朝住这个圣婴来这个朝拜。另外在耶稣基督的死亡，我们看见马可福音十五章三十三节告诉我们遍地都黑暗了，是不是太阳都不见了。另外还有就是路加福音二十一章二十五节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的再来，日月星辰都要显出这个异兆，是不是？所以都天上在这个关于神的耶稣基督的救恩都有这个不同的记号告诉我们。那今天讲的当然不是这些太明显了就不讲了讲一些是平常没有人知道的天上发生的事。那今天讲到是令我非常非常的紧张你看我站在这里，我在发抖，我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你来量量我的血压这个心跳是不得了。为什么这么紧张？平时讲这个救恩都是从圣经里面讲，我不怕。今天要讲的话是从这个热约新书来讲，讲得不好上海话说讲得不得法讲得不好的话怎么样，就好像是在讲星象，在讲这个星座漫谈了，是不是？这个就大问题。所以今天给我自己有两个这个规则，一个宗旨，两个规则就是今天我要讲很多的日子，耶稣基督的出生，耶稣基督的死亡，还有他的复活。如果圣经里面没有给提示告诉我们怎么样去推算的话，我不讲。Okay? 另外一个这个规则就是今天讲很多新书，如果圣经里面没有讲这些新书的话，我也不讲。OK， 还有一个宗旨就是要将这个注意力放在神的身上，而不是放在热约新书的身上。OK， 要将所有的荣耀都归给神，这个是我们的宗旨。那还要开始之前要警告大家，就是迷信的可怕像刚刚讲完了这个生命记生命记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经文提醒我们，在这个生命记四章十九节说不要被勾引去敬拜侍奉这个日月星神，在这个生命记十七章三节说不要拜日头，不要拜月亮，不要拜天象。那你说我都不会拜这些，那你再看这个耶利米书十章二节怎么样讲，不要为天象惊惶。怎么样会为天象惊惶如果你是相信星象，相信这个星座，看见这个星座跟你说今天不要做什么事，明天不要做什么事，那你就怎么样，就是为天象惊惶。我们要敬畏的是耶和华，千万不要为这个天象惊惶。这个约伯记三十一章二十六到二十八节告诉我们这个罪这个是迷信这个日月星宿的罪， 是可以被神审判的罪，是一个很大的罪。另外就是也是代表我们背弃了我们的神， OK， 所以我们要很当心另外还在开始之前再讲一个一节的经文，就是诗篇147篇第四节，讲到神是每一粒心每一颗心他都数过，每一颗心他都给他们名字。你知不知道世上这个宇宙有多少星星？知不知道？好像这个沙滩的沙还要多。神都每一颗的给他名字，每一颗的数过啊。在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很多星宿的名字，好像有参星啊、毛星，好像有北斗星，有十二宫啊，就是在阿摩斯书五章八节。这个约伯记九章，约伯记三十八章也有讲再讲了讲，就是这个读一读这个约伯记三十八章三十一到三十二节，你能系住毛星的结吗？你能解开参星的带吗？你能按时领出十二宫吗？能引到北斗和随他的众星吗？这个神是有提到这个十二宫OK， 很有趣。十二宫这个字在约伯记三十八章三十二节有讲。这个希腊文的七十四译本没有将它这个字翻译出来，就是叫它这个原文的 Masora。Masora 这个字，如果你去问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专家，他们的翻译都是 Zodiac。Zodiac 就是星座。OK。这个原本这个字是跟这个星象是没有关系，原本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个途径。怎么样的途径呢？就是途径带我们去一个故事，就是创世纪一章十四节跟我们说的是一个记号。OK， 那古代的这个犹太人在他们的会堂这地板上这个墙上都会有这个十二宫的这个图案，他们不是迷信了，他们是要来这个计算这个日期。OK， 这个就是好像我们刚才读的创世纪一章十四节定节令日子年岁。那刚才我们读了一个星座，是不是用它来做一个例子？这个就是参星参星这个希伯来文是这个 chisel这个字，接受这个字就是解释是愚蠢的人，一个很笨的人，很愚蠢的人。那希腊文这个其实是译本，把它翻译成这个 Orion， 就是猎人座、猎户座。那你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这个愚蠢的人会变成一个猎人？很奇怪。其实如果你是知道古老的这个国家，他们都知道这个猎人座的猎人是谁，就是在圣经里面的宁禄宁禄在这个创世纪第十章他不是一个好人，他是这个巴别塔的领袖，他是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始创人，不会是一个好人。但圣经很有趣，创世纪十章八节到九节叫他做一个英勇的猎户。那我常常就在想，为什么神要叫他做这个英勇的猎户？那看见神给这个参星的名字，原文的希伯来文愚蠢的人，我就明白在人看来这个宁禄是一个英勇的猎户，在神看来他是一个愚蠢的人那我们看见在这个不同的星座，如果是不同的民族，不同的言语可能是讲的不一样，但如果我们知道这个背后的故事的话，那我们就能够知道所讲的是同一个星座。但对十二宫来讲就没有这个问题。十二宫其实很有趣十二宫所有不同的民族给他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好像第一个这个第一宫是处女座，处女座希伯来文是 Bethula 就是处女啊，这个希腊文就是啊 Parthenos 也是处女，拉丁文是我们熟悉的这个 Virgo 就是这个处女啊，所以我们这个名字上没有问题。还有一样就是在这个十二宫的四周围有很多很多的联合星啊，这个英文叫 Deacons。你看这个 Deacon 这个联合星的名字非常有趣，有一组的这个联合星在这个处女座的附近叫什么，叫 Coma， 这 Coma 是婴孩。哦，奇怪了，处女座的附近怎么会有一个婴孩，这个婴孩还是被期待的人。也有一组的这个联合星叫 Centaurus，这个是那被鄙视的人，这是在希伯来文鄙视的人。另外还有 Butus， 他是大牧者，他是收割者。这一切的名字都能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就是这一位婴孩，是处女所生的，是不是？他是被期待的人，他也是被鄙视的人，他也是大牧者、收割者。另外还有一样很有趣，在不同的民族他们描述这个处女的时候，这个处女的右手都是拿着这个苗裔，拿着苗裔之子。这个苗裔在希伯来文有20多个字可以用在苗裔身上，但只有一个字是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 Tzemach。 OK， Tzemach 这个字是在以赛亚书4:2，耶利米书23:5-6，还有就是这个撒加利亚书3:86:12，只能用在耶稣基督身上。那我们看见这个希伯来文的这个处女星座右手拿住的就是 Tzemach 这个字的这个苗裔。再看一个星座也很有趣这个就是天秤座。天秤座所有不同的这个民族给他的名字都很相似，就是天秤啊、称重的就是这个在这个亚拉伯文非常有意义，叫他做救赎。还有就是这个 Coptic 的这个言语叫他做赎罪战，赎罪的战啊。我们看见这个联合星也非常非常的有意义有一组叫这个 Crux 是什么？是十字架。也有一组是 lupus 或者是 victim， 就是那被刺死的。这个埃及文还有趣，叫他做这个羔羊。还有一组的这个联合星叫 corona， 就是王冠。这些的这个联合星也能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他就是那位被刺死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他是我们的羔羊，他也是我们的王。很有趣。那还有一样很有趣的，就是在这个天秤座最光的一粒星叫做 Zubin El Janubi， 这粒星的意思就是不足够的价钱。但其次光第二光的这个星叫做 Zubin El Chimali， 意思就是补足的价钱，有人不足够，有人去替他补足，这个是不是救赎？我相信这个就是为什么这个亚拉伯文叫他做这个救赎，这个 Coptic 叫他做这个赎罪战。那再讲一个不太多讲了，再讲一个就是这个天蝎座这个是这个蝎子Scorpion， 所有不同的这个民族都是给他同样的这个名字。你看他的联合星也很有趣，其中一组叫 serpents 是蛇 snake， 又有一组是叫这个羽蛇，这个睡觉的人这个是讲的不准的话，我变成羽神睡觉就不好了，这个是睡觉睡觉，那是羽神与这个蛇争斗的人那个就是很有趣，这个蛇是咬他的脚跟，他是把他的脚踏在这个蛇头上。 好像就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跟我们讲的一样。那好了，我不再讲其他的这个星座，如果不是的话，真的变了这个星座漫谈了。这个拉比，犹太人的拉比告诉我们说，神是用这些星座来叫亚当夏娃认识这个天上的星星，这个是圣经没有讲，你就当我没有讲过。还有就是我有一点能够肯定的，就是这个星座就是要来荣耀神，是不是？都是要荣耀神，但撒旦将它扭曲了，来荣耀人，就是替人算命啊。这个星座就是将这个荣耀给了人，我们要很当心，我们要将属于神的这个荣耀归给神啊！希望今天能做到这一点。那第一个日子要跟你们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诞生。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诞生的？希望你们不要跟我说是这个12月25日啊！12月25日不是耶稣基督的诞生啊！因为为什么？因为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路加福音2章8节，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根刺看守羊群。在这个如果是冬天的话，冻得冻死你了啊！所以不可能是在冬天还有这个在野地里有这个牧羊人。那这个是可能。另外有一件事，就是约瑟跟这个玛利亚他们去到这个伯利恒去登记，是不是啊？其实没有可能是冬天去这个伯利恒，因为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24章20节，耶稣基督警告这个以色列人啊，你们将来逃命的时候啊，你们要这个祈求不要在这个安息日或者是这个冬天，这个路不好走啊，冬天。所以这个登记不可能在冬天啊。有很多的解经家他们说，登记最好的日子是有两个季节啊，一个就是这个春天的逾越节，一个就是秋季的这个祝盘节加上这个五月的这个五旬节，然后所有这个以色列人都要回到自己的家乡，回到去这个耶路撒冷城去敬拜神，那就是最好去登记的日子。但尤其是这个秋季比较更好，因为春天有什么？有春雨啊，所以没有这么多人，最多人的就是秋季的这个祝盘节。那其实这个圣经也有告诉我们，在这个约翰福音7章4节，这个耶稣基督的兄弟跟耶稣基督讲，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他们说祝盘节到了，你快去这个显明给人看，没有人在暗中干事的啊！你要做的话，就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去这个表明你的身份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祝盘节是很多很多人。那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个秋收，过了秋收之后，农夫就知道自己赚了多少钱，就能报税，是不是？报税跟这个登记常常是一起做的。所以我可以肯定，这个耶稣基督的出生是在秋季。那你说袁牧师能不能再具体一点啊？秋季好像啊太抽象了。能啊，我能再还没有给你们看这个图片，能够再这个具体一点，就是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比施洗约翰是年幼了5到6个月，在这个路加福音1章26节告诉我们，是不是？那另外我们也知道，施洗约翰的这个父亲撒加利亚，他是一个祭司，他在这个圣殿里是侍奉神的时候，有天使来跟他讲话，是不是？跟他说你的太太这个以利沙波会怀孕，要替他改个名字叫这个约翰。撒加里亚下了班之后很开心回家就很快伊丽莎伯就怀了孕路加福音1章24节告诉我们。 那如果我们知道撒加利亚是几时下半的话，那我们就知道这个施洗约翰是几时出生，我们又知道耶稣基督是几时出生。可惜圣经没有讲了，那怎么办啊？这个 Josephus 是犹太人的这个历史学家，他说这个罗马兵，这个提多将军，他去围困耶路撒冷城是这个公元70年4月17日，刚好那天第一班次的这个祭司刚刚下了班。他说啊，在这个圣经里面历代志上，我们知道大卫将这个祭司分开24个班次啊，每一个班次在圣殿里面侍奉神1个礼拜，从安息日到安息日。另外还有3个大的节日，就是逾越节、五旬节，还有这个祝棚节，所有的祭司都要一起来侍奉。那我们有了一个日期，知道第一班次刚下了班，知道有24个班次能倒数，就知道这个撒加利亚是几时下班啊。还有一个 minor detail， 就是这个撒加利亚是属于亚比亚的班次，是在路加福音1章5节啊。你看圣经真是给我们很多很多很多的蛛丝马迹啊，教我们怎么样去推算耶稣基督是什么时候出生。他是属这个亚比亚的班次，是第8个班次。那我们有了所有的这个需要去计算，那如果这个罗马兵去围困耶路撒冷是这个公元70年4月17号，那这个撒加利亚下班的日子应该是6月23日，在主前4年。 OK， 那这个伊丽莎波她怀孕应该是在6月底7月头啊，主前4年。那为什么我们不知道是在哪日？我们是不知道她怀孕怀了多少的日子，是不是？这个我们不知道，应该是在6月底7月头。那耶稣那这个施洗约翰的出生应该在公元前3年的4月，刚好是差不多逾越节的时候。 OK， 那这个也跟这个路加福音3章1节吻合，因为讲到这个施洗约翰刚出来这个侍奉的时候是在该撒提比流第15年啊。如果我们知道这个历史的话，这个应该是在公元28年啊。你数一数，从这个公元前3年到公元28年，刚刚是30岁啊。这个就是犹太人出来侍奉的时间。那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比这个施洗约翰小了五六个月。如果施洗约翰是4月出生的话，耶稣基督出生应该在公元前3年9月中出生。这个也吻合了路加福音3章23节，告诉我们啊，耶稣基督出来侍奉的时候年约30岁啊。这个是完全吻合。我非常相信耶稣基督出生就在公元前3年9月份。那你说袁牧师能不能再具体一点啊？这个九月还有30天。有，还有更具体的一点。有一节的经文很有趣，在这个启示录12章1节到12章5节，天上现出了大异象来，有一个妇人身披热头，脚踏月亮头戴12星的冠冕她怀了孕，在生产的艰难中疼痛呼叫。妇人生了一个男孩子，是将来要用铁杖下管万国的。谁是要用铁杖下管 万国？耶稣基督，是不是？这个第二节说有个妇人怀孕，这个是讲这个耶稣基督的出生啊，是不是？很有趣。但一般的这个神学家他们解释这个妇人是以色列 啊，其实这个有道理的，我解经也是解以色列，因为在这个启示录的十二章我们看见将来这个大龙就是撒旦，他会攻击这个妇人，就是以色列，神要保护这个妇人三年半，就是我们常讲啊，在这个末世有七年的大灾难，在最后的三年半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神就会保护以色列三年半，所以这里完全是没有问题，是讲这个以色列。另外还有一个为什么是以色列啊，有没有想到这个在创世纪三十七章，记不记得这个约瑟他的梦，他梦见十一颗星还有这个太阳月亮都拜自己，是不是啊？这十一粒星就是他的兄弟啊，加上他自己就是十二粒星，就是十二支派，就是这个以色列，这里绝对没有问题。那为什么这个耶稣基督是会被这个以色列所生？耶稣基督是以色列人，是不是？但这里我想还有一个一个是双重的意义在经文里面，因为我们看见这个经文里面是太多的细节，太具体了，讲到是这个使徒约翰他是看见天上的情形，是不是太阳月亮星星是他看见的，还有就是有这个细节说这个妇人是身披热头脚踏月亮，能不能身披月亮脚踏太阳啊？没有这么讲啊，是不是？那令我想起了以解的经文，就是在这个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讲到，就是必有童女怀孕，是不是啊？要生子，给他起名为姨妈奈利。这节经文就是说有处女怀孕。那如果这个约翰看见的就是天上的情形，就是在这个处女座的时候，他刚刚头上有十二粒星，好像一个冠冕一样，看见了这个热头，这个太阳刚刚是热落在他的身上，看见这个月亮升起来啊，刚刚在他的脚下，有没有这么样的一个实践啊？天文学告诉我们真有这么样的一日，是在公元前三年，就是刚才跟你们讲三月啊，在这个三年九月十一日，这个是在这个日落6:18到这个月升有这个7:39有81分钟的时候，这个妇人是身披热头脚踏月亮，头戴十二粒星啊。这个我在图片已经给你们看了，这个十二粒星我就不读了啊，你们要的话可以去自己做这个一些研究。但你说这个我就相信耶稣基督在这81分钟里面出生 ,OK? 那有人说这个是不是常见的事，这个身披这个太阳脚踏月亮，这个头戴这个十五星，这不是常见的事，在过去的1000年里面只出现了4次 ,OK? 那这在耶稣基督出生，我相信9月11日这个公元前三年，就是也是出现了一次。后期这个是非常有意义，这个月亮脚踏月亮是一个新月，为什么？是犹太人的新年，这个阳历是在9月11日，那一天刚好是犹太人的新年，是7月1日。那你说怎么这么奇怪，新年怎么会在7月1日啊？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在这个出埃及记12:2，神要以色列人纪念逾越节，逾越节本来是7月14日，是不是将它改作1月14日啊？正月就是要纪念逾越节啊，七月的这个节日变了1月，一月的节日就变成什么？变成7月了。本来是他们旧历的这个新年1月1日变成了7月1号。 这个就是哪一天？9月11号啊，主前三年就是新年。那这个犹太人的新年有什么大不了？你说，犹太人的拉比他们相信神创造万物的时候，创造宇宙的时候，就是在犹太人的新年。我们怎么样能知道？记不记得这个神跟这个亚当夏娃说，园中所有的果子都能吃。为什么园中所有的果子都能吃？就是因为秋收所有的果子都熟了啊。所以犹太人说这一天应该就是犹太人的新年啊，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另外洪水退的时候也是在这个新年，洪水退就是给人类一个新的开始，是不是？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也是给人类一个新的开始啊。在这个创世纪8章13节告诉我们啊，这个是在正月一日。那你说不是说已经是变了7月了吗？创世纪在出埃及记的前面还没有改这个日子，所以 1月1日就是犹太人的吹号日。那还有一样很有趣的，就是所有这个君王他们这个登基，他们去这个加冕的时候都要吹这个号。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王，是不是？他的诞生当然要吹这个号，是吹号日。还有一样很有趣，他第一次的来临是在吹号日，他第二次的来临呢，我相信也是在吹号日。一声号响就怎么样？我们与耶稣基督在半空在天空相遇，是不是？我相信他来的时候也是会在吹号日。那我们看见啊，这个在9月11号阳历，就是太阳、月亮、星星都连成一线，来纪念耶稣基督的出生，还是这个犹太人的新年，还是吹号日。那另外还有一样很有趣的，就是9月11日眼不眼熟？我相信就是撒旦用这天来攻击美国，来这个轰炸美国的这个 Twin Towers， 就是耶稣基督的生日，他来捣蛋的。那讲完了这个耶稣基督的出生，第二个日子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死亡啊，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你记不记得我上一次来为什么要讲这个信息？就是69:7，就是但以理书9章25到26节，是不是讲到这个从这个亚达薛西王这个在位公元前444年，他是这个下令准许以色列人去重建这个耶路撒冷城，经过了7:7，就是49年啊，这个耶路撒冷城从里到外都是被重新建造。再过62:7，就是一共是69:7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会以受膏者的身份出现。那一日我告诉大家是阳历的3月30日，是公元33年啊，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啊，差不多一个月了啊，几个礼拜起码。那在哪天？刚刚好是犹太人的逾越节前的5天，是不是？是尼审月10号。那天他是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城，所有的以色列人都接受他，欢迎他。但在这个礼拜五，就是第5天，他被这个钉十字架。那一天是公元33年4月3号啊。如果你是要知道我怎么计算的话，是照圣经里的这个经文来这个计算啊。你要的话可以再听一次这个69:7的这篇道啊，是4月3号，公元33年。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在很多不同的记载啊，不是犹太人的这个 webpage， 不是基督徒的 webpage 啊，都有告诉我们哪天有大地震在这个耶路撒冷城。OK， 在这个是吻合了马太福音27:50-51啊，经文说哪天有大地震。那我今天讲的不是在地上发生的事，今天要讲的是天上发生的事。地震我不讲了 ，OK？ 我就是讲这个天上发生的事。天上发生什么事？在中午到下午3点的时候，遍地都黑暗了。马可福音15:33。另外，在 NASA 他们的记录里面，在哪一天？公元33年4月3日那天是有血月发生啊？有人说：“哎呀，袁牧师，袁牧师，你搞错了。这个血月是月食，这个遍地黑暗是日食啊。日食跟月食是不同的。嗯，但你知不知道，每逢有重要的事发生的话，都会有日头变黑暗、月亮变血的事发生。在耶稣基督再次来临的时候，在这个2章31告诉我们啊，日头又变成黑暗，月亮变成血啊。这个以赛亚书13:10也告诉我们，天上的众星穷苏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又是看见了耶稣基督回来就会发生。另外我们刚才说7年的大灾难，是不是揭开了第六印的时候会怎么样？我有看见地大震动，又有这个地震，又有这个日头变黑好像毛布，另外还有满月变成雪。这个就是跟我们在刚刚看见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情形一模一样啊！有地震，日头变黑啊，月亮变成红色，是不是？那你说，哎呀，袁牧师啊，你还说自己是个科学家，这个是没可能发生的事啊！这个日食其实是月亮在地球跟这个太阳的当中，这个月亮挡住这个太阳的光，看不见这个太阳，就是日食啊。那月食是什么？月食是地球在这个月亮跟这个太阳的当中啊，地球挡住这个太阳的光，所以这个月亮没有光，那这个地球的光反映到这个月亮上就变了血月。但不可能同时发生的，这个月亮在这个地球的前面就不能在地球的后面，是不是？根本没可能。我真开心你们看见是没可能是。如果是有可能，是不是神迹啊？有可能就不是神迹了，是不是？这个是神迹啊，没可能的事。这个那天，这个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那天是4月3日，公元33年。NASA 告诉我们是有血月，神怎么样使到这个遍地黑暗，我不知道，但是一个神迹啊，是一个神迹。那其实我们看见日头变黑暗，月亮变红，是一个审判的这个象征，是一个审判的象征。那你说觉得奇怪了？为什么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会是审判的象征呢？是不是审判落在谁人的身上？审判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那天绝对是一天审判的一天，日头变成黑暗，月亮变成血。耶稣基督再次来临的时候，这个审判再要来临，这一次不是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一次是落在所有不信的人的身上。这个就是这个约珥书这个2章31跟这个以赛亚书13:10所讲的。最后讲了第三个这个日期，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啊。看看复活在这个天空又发生了什么事。那耶稣基督自己叫自己说是明亮的晨星，是不是？ 在这个启示录二十二章十三节十六节，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甲，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我是大卫的根，又是他的后裔，我是明亮的晨星。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他是明亮的星。另外在这个启示录两章二十八节跟这个彼得后书一章十九节也有讲到，就是这个明亮之星也是代表是耶稣基督，这个是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古代的国家，古代的人，他们一听这个明亮之星就知道是在讲金星，这个 Venus、okay? 在这个古代的希腊跟这个埃及，他们的相信这个金星是从两颗星这个合在一起，一颗是这个晨星，一颗是晚星啊。等一会会给你们看见有这个金星有晨星跟这个 晚星的这个轨道，很有趣。那耶稣基督讲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啊，这个是摆在这个金星身上是非常非常的贴切。为什么？因为金星正是首先的，在它的晚星的这个轨道啊，在晚上能看见，这个天还没黑起，其他的星你还看不见的时候，第一粒你看见的就是金星，所以说它是首先的。那它变了晨星的轨道之后，它是变成末后，它是早晨你能看见，这个太阳出来的时候其他的星都不见了，最后你还能看见的就是金星。所以金星是首先的，它是末后的。这个金星就是除了太阳跟月亮啊，这个唯一粒星啊，这是最光芒的一粒星。那耶稣基督说自己是明亮的晨星，是不是就是讲这些呢？我是这个首先，我是末后的。还有一个原因，他讲自己是明亮的晨星，我相信，因为这个金星是有这个复活的轨道。它有两个轨道，一个是晚星的轨道，一个是晨星的轨道。在晚星的轨道，你能看见这个金星在西面的天空，要太阳下了山你才看见啊，日落之后你才能看得见。这个是在西面的天空，刚刚出来的时候非常的暗，很暗很暗，每天光一点，每天光一点，越来越光啊，到一个程度就不见了。好像是耶稣基督的出生，他刚刚出生的时候没有人认识他啊，很暗，慢慢慢慢越来越光，越来越光，越来越明显，他就是救主。到了一个时间就怎么样，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就不见了。这个金星啊，这个经过了这个他会有一段时间，几天的时间不见了，就好像是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被埋葬一样。那过了几天，他会从东面升起就变了晨星。这个就是耶稣基督所讲的，我是明亮的晨星就是这个金星代表他的复活这个晨星你是要在日出之前，在东面的天空你能看得见在过去两千年，你知不知道这个金星从东面升起来在复活节有几次？两千年来只有两次，而一次是在公元三十三年四月五号。四月五号是什么日子？我们刚才讲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是公元三十三年四月三号的礼拜五，第三天就是礼拜天，四月五号，耶稣基督自己讲的，我是明亮的晨星，他就在东面升起来。今天和大家讲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日子，我们看见耶稣基督的诞生，我们从这个祭司的班次这个历代志上这个二十四章启示录十二章一节我们能看见 能计算的得到，耶稣基督出生就在9月11号阳历主前三年。这天在天上发生什么事，月亮、太阳跟星星都连在一起来纪念他。这天还是吹号日，是犹太人的新年。耶稣基督再次来临的时候也会是在吹号日，一声号响，我们基督徒都跟他在半空相遇。第二个日子是耶稣基督的死亡。我们从这个但以理书六章这个25到26节这个但以理69:7，我们能计算得到，耶稣基督是在阳历3月30号公元33年，以受膏者，以这个君王的身份进入这个耶路撒冷城。那天是在逾越节前5天，到了第5天，就是4月3号公元33年，他被钉十字架。那天正好是犹太人的逾越节，他就成为了我们逾越节的羔羊。那天发生了什么事？天上日头变成黑暗，月亮变成红，这个是一个审判的象征。在耶稣基督再次来临的时候，这个审判会再一次的发生在不幸的人的身上。另外第三样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自己叫自己做明亮的晨星，在他复活哪一天，明亮的晨星正是从东边升起来，2000年才出现2次，有一次是在公元33年4月5号。那你说这一切都是巧合这是非常的碰巧罢了。你去想一想，你去看一看，我不是在唱月亮代表我的心我是说你去看一看，你去想一想，这个可能性有多大。太阳、月亮、星星都为耶稣基督的救恩做这个见证。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如果有这个已经相信的，希望能够增强你的信心。如果你是还没有相信的话，提早相信这位耶稣基督，因为日后的审判会来到，这个审判是在不幸的人的身上。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愿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看见这个神迹奇事真是好像云彩一般，来见证你的出生、你的这个死和你的复活。愿我们当中有已经相信的人，愿你的死透过这些来增加我们的信心如果我们当中还有未信的人，愿你的死能够远化他们的心，来这个接受你成为他们的救主，以致他们能逃过这个日后的日后的审判。我们将一切的荣耀都是摆在你的身上。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还有一样这个就是在这个，我不是常常讲这些道，你不要怕不是的话，这个长老这个牧师都不请我来讲道了，我不会常常讲这个。 OK， 在这个9月到12月，我是回到这个马太福音，会讲如何背弃自己的十字架来这个跟随基督所以你们不要怕。谢谢。